您好，师傅。
啊，您好。
那我们答疑和学习开始吧，师傅。
好吧。
好的，好的，师傅。好，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今天是师傅的答疑兼圆觉经的学习。哦，我们先进行答疑哈，师兄们看看我们在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开麦。好，如果我们没有问题，先进行学习哈。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段领学是张松伟老师，读诵是王金平师兄，有请两位。
啊，好的，师兄，我先来读一下经文哈。忽眼万意，再求法眼洞明，盖法眼不明，不能入正方便及正思维，闻佛说三昧，心生迷闷，不能悟圆觉境界，前所闻者未理，理虽顿悟，世属渐修，但如何而可观照真妄起思慧耶？又如何而可安住圣境得大把持起修慧耶？又众生未悟，我如何方便之而可使之立体开悟成佛耶？此普眼起万之总意也。佛开首记云，修行渐次来数假说种种方便，心学只入手意识时，别无他法，只以正念离幻为起行之本。正念非是无念，无虚妄分别念也。若无虚妄分别，即是离幻，此无定法，故曰方便。言起会照破彼幻境，心境双空，成就净觉，以下言正念法。甲，先依如来摄摩他行，即止也。因地为止，果地为定，止于暂寂之地，摄心于一，再观一归何处，而摄一得定之法，禅静谧各有法门，兹从略。乙，坚持金戒，金戒为要，用以除病，众生大病，再不能束缚身心，自生虚妄摇惑，故必以威仪犯之。世人执规矩整肃以为威仪，其意未广，不知清净自在方是威仪，否则不动之木偶，皆名自在大事可乎？今戒云者，对症施药也。如其人好动，则以静对治；好固执，则以活泼对治，使入自在净空之境，无能戒，无所戒，自心摄归于一。戒品虽多，统分三句：一摄律意，二摄善法，三摄众生，内具戒体，外全戒相。坚持勿失，用助精进，丙，安处徒众，此指同见同行人也。凡一傍人，不可与共，不可勉强之，他山之柱不可少也。好了，有请张松敏老师。
好，各位师兄好，师父师母好，我们一块儿来学习学习这个慧眼菩萨这一章啊。前面已经那个刘旭峰师兄呢，已经把普贤文义这一部分的经文呢给他串了一遍。那后面我们祖师的这些后面的绝引啊，就是把经文里边那个比较淫秽的啊，我们搞不清楚的，把它给摘出来啊。我们看啊，首先我们看祖师说嘛，普贤菩萨，从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名称啊，就是普贤菩萨这个菩萨的名号啊，在这里边也是非常有深意的。普贤也就是正法眼，而且这正法眼，就是在所有的啊一切的地方都怎么样，都要开眼，也就是说知见得正啊，知见不正，过早欲趋啊，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必须法眼洞明，首先呢修得法眼洞明，也就是知见要正。如果知见不正呢，那你这个怎么方便呀？你的方便可能就是邪方便，你的思维呢，你的认知呢，那就是邪思维邪认知。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听佛说法的话，不能明白啊，心生迷昧，不能悟这个 远觉境界啊，远觉境界。那么前面讲过呢，就是所闻者就是这个理，理体啊。理呢虽然可以顿悟，顿悟啊，那上根人是尘无病消，那么下根人呢，那这个呢，那是非顿除，因次递进，也就是是呢还需要这个渐修啊，才要渐修。当然在前面那个普贤菩萨问义的时候说的就是知幻即离啊，知幻即离，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离幻即觉，亦无见次，这个也是紧跟着上面的说的，就是后面说啊，就是说，就是渐修呢，其实也是离幻即觉啊，离惑见觉，亦无见次啊。离幻就是觉，没有见次，没有见次，也没有渐修这回事儿。其实渐修都是方便而已，假说方便而已。好，我们看。那么离书顿悟，世尊渐修，那具体怎么来呢？怎么弄啊？怎么观照啊？怎么正修啊？怎么起思维啊？也就是但如何二可观照真妄其思维也，又如何安住圣境得大拔智其慧观其修慧也。就是这就是说那怎么样弄啊，这个怎么样对这个众生为物的众生怎么样渐修啊？这就是众生为物，果如何方便之二科是之？也能怎么样？当下开悟成佛，这就是普贤菩萨提问题啊，向佛陀提问题的意义。那么佛一开手回答的问题怎么样？就是说先。世尊渐修啊，这说渐次修行啊，这都是假说方便，假说方便。其实呢，你就是一上来，新手一上来开始修行，没有别的方法，只怎么样，只以正念离幻而已。也就是说，这也是紧贴着什么啊，紧贴着普贤菩萨那个离书顿啊，就是离书顿悟啊，不做不假方便。事虽见是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啊，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因此在这个地方还是强调没有他法，就是新手一上手一开始修行就应该怎么样，知以正念离幻啊，离开离幻就是觉，没有别的了啊，离幻就觉，知以正念离幻为七性之本。那么这个正念离幻，这个正念是什么呢？正念不是没有念头，只是说没有虚妄的分别，与没有虚妄的分别。若没有无虚妄分别，那么这就是离幻啊。离幻，离幻是什么呢？离幻就是觉啊，离幻就是觉。那么具体是怎么离幻？这里面怎么能离开幻呢？这里面没有固定的方法，因此说这是方便啊，因此是方便。那么后面就是具体说，就是言其慧照破壁幻境，心境双空，成就净觉。后面的就是说那具体怎么弄啊，后面就是告诉对于为物的众生呢，怎么能够契入圆觉啊，那怎么样，怎么样契入圆觉，怎么样修行啊。那就是后面分了甲乙丙丁，就分开说。我们看甲，先以如来摄摩他行，摄摩他就是直的意思啊，摄摩他是梵语，就是直，因地上是直，国地上是定。那么我们一说直和观，观就是简单说就是认识，观就是思想上的认识，观。那么观呢是因地是观，那国地呢就是国地就是会，也就是知观是因地的说法，定会是国地的说法。这后面会再说啊。我们看这个地方说因地未知，国地未定。那么至于什么呢，就是战地之地啊，战地之地。那么战地之地是什么地方啊？那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老人经常讲，经常给我们提示的那个地方啊。一念不生啊，即啊即，但是怎么样，有战 战，也就是寥寥分明的，就是战，寂呢就是一言不生，寥寥分明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吃在这个地方啊，止于这个地方。那么摄心于仪啊，把心怎么样呢？歇下来，啊，不要妄动，摄下来，然后再怎么样？仪轨再观仪轨何处啊？再观仪轨何处？这就是摄仪得定之法。然后呢，再怎么样？那再观仪轨何处？仪也不要了，归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各个法门呢，这个地方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我们在学祖师的其他的开示里边说呀，这里面有这个有种种法门呐、啊，有的这法门各个不同，禅啊、就是禅宗啊，还有那个还有我们心中心法啊，上来不是说是仪归何处，那么首先就是上来就是啊，上来不是摄心归一啊，然后再观仪归何处，那么上来就是。直接就是仪轨何处，哎，从最究竟地下手，哎，知其这个如来这个，知其这个根本啊，知其根本。那么别的法门呢，就可能有一道门、两道门，哎，一般来讲，哎，就是先摄心归一，然后呢，哎，这是一道门，然后再观仪轨何处啊，仪轨何处。那么具体来讲，这个。各个法门怎么样摄心归一，然后在仪轨何处啊？那摄仪得定之法，哎，各个法门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啊，不可同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就是先进行，先以如来什么的，先得直啊，也就是摄心归一啊，摄心归一。那后面的那怎么样摄心归一啊？刚才说摄心归一是。两个步骤，摄心归一，然后仪轨何处？那么具体怎么摄？哎，摄心归一呢？哎，那么这个里边就是说，摄心归一就是收拾身心，让怎么样？让自己的狂心怎么样歇下来？那这后面就是啊，坚持境界啊，坚持境界。其实坚持境界的目的是什么呀？摄心归一，摄心归一啊。我们看啊，这个坚持境界，境界就是药。哎，药是为了除病的啊，众生有病，那么那就像的药，那么这境界，那么具体来讲是什么样的病呢？哎，就是众生身心怎么样，身心妄动，哎，自生摇惑，也就是说不能舒服身心，让心身心怎么样，身心怎么样，能够歇下来啊，身心。歇下来，身也歇下来，心也歇下来，全歇下来。那么这样心歇下来怎么样？就不，哎，就没有动摇了啊，没有动摇。那么没有动摇，因此呢，必以威仪规范之啊，要有外在的威仪来规范之。但是世人对这个威仪的这个理解呢，是偏执啊，偏执什么？世人之规矩征素以为伪仪，也就是说这太偏狭了，也就是所谓的机未广。那么不知清净自在方是唯一，那么真正的唯一呢，就是证到我们的如来法身，那个地方本来清净的，本来是自在的，本来是无碍的，那这就是清净自在，这才是唯一。那否则呢，就是说那不动的木偶，那他很增速威仪不动不摇的呀，那么那木偶也变成什么了？就变成法身大事了，是吧？自在大事，何乎？那显然不对呀，因为我们这个佛成佛是活泼泼的呀，清净自在的呀，是本来清净，还能自在无碍，能生万法，能生万法的，这样才具威仪啊。哎，就是境界云者，说境界呢，其实就是对症施药的啊，对症施药。有什么样的病就吃什么样的药，这后面就是举例子了啊。如这个人好动，那怎么样让他那么用静来，就是好动嘛，就是说动得过分了，偏执了，那么用静来对治啊。如果你这个人固执啊，很固执，那怎么样对治这个固执这种毛病呢？与活泼对治，目的呢，目的是让这个人进入什么自在净空之境啊，自在也就是一切无碍，净空湛 就是继而长照，照而长进的敬功之境。这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进入自在净空之境，就是圆觉境界。那么进入这种境界是没有界，没有能界，也有离开能所，哎，离开能所，无能界，无所界。那么这样的话，能所俱空，那么心自然摄归于一啊，摄归于一。这就是这个经文，就这是对照这个经文上说的啊。祖师在这儿有讲的，戒品虽然很多，分成三种，一种是律仪，哎，这个有仪式啊，有这个外在的摄律仪，这个摄律仪摄众生，就是说有这种戒品虽多，通分三聚摄。这一点我也没有搞清楚，这聚律仪、聚善法、聚众生，一会儿问问师傅吧，这个一会儿再问我，我就先这个先忽略过去啊。就是说这个戒应该怎么样，内聚戒体，外聚戒相，哎，也就是说既不偏，内在是戒体嘛，内有戒体，也就是认识这个根本啊。外聚戒相，戒相就是不动不摇呀，外相不动不摇，哎，那么这样坚持务实呢，用入精进啊，用入精进。那后面又说那个，哎呀，我们众生的毛病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修行啊，这往往哎，就是有时候比较邋遢。那么应该有什么呀？哎，有发财履地嘛，哎，也有道履，哎，又同道中人，哎，也就是后面对照经文里边安置徒众，这地方就是重点之处啊。这些徒众并不是一般的人，是什么样？同见同行，哎，就是同志，志向相同啊，志向相同，都是为了怎么样明心见性，证悟根本，契入圆觉的这部分人，这才能怎么样，才能与共。哎，这不可勉强，也就是他山之柱不可少也，也就是依赖一个环境，依赖一个同性中人嘛，这就是安处途中啊，安住途中。当然后面另外一个师兄来说吧。那我将就问问师父，这个地方这个戒品孙夺通分三聚，就舍律仪、舍善法、舍众生，这个具体指的是啥呢？那个
啊，找我了。
这个戒品虽多，这不是解相吗？这个戒品孙多，
这个是这
三句。
这个戒相是跟戒体相对说的，不是跟戒品相对说的。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说什么戒体戒相的事，就这就说的戒品就说的。戒品那就可以不止，就这虽然多，它可以分成三类啊，嗯，三聚境界啊，舍律仪界、舍善法界。三聚境界就是舍律仪、舍善法、舍众生这三个，
这就是三聚境界。
三类，戒品虽多，可以把这品分成三类啊。下边就说戒体戒相了。这个分三类都没有分戒品戒相，这下边就是说这个，哎，内是戒体，外圈戒相，这是说
外圈戒相，也就是也不废戒相是吧？不废也不偏废戒相，
三聚境界都是内聚戒体外圈戒相。
哦哦哦，明白。
对，
好，那我把后面的问就交给张师兄吧。
好的，谢谢张老师。
这一部分大家有啥问题？
好的，师兄们看看，张老师刚才把这个第一部分讲完了哈，师兄们看看有啥疑问没有？如果您有疑问的话，就直接开麦哈，或者是您修行上如果有问题，我们现在是告一段落了，您可以上麦哈，来请教师父。
哦，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刚刚讲的甲这个地方因地未止，果地未定啊。他后来说了一个什么是观，因地是观，果地是会，他是从哪？另外这是从哪个角度来看？
你从哪说什么？
这是我的推测，因为是知和观嘛，定和会吧。一般我是知观双修，定会双融，是吧？那知就是知，因地是知，那国地呢？那知要修到的，那就是定了，是吧？那观呢？那观到究竟地呢？那就是会了。
它是
这样说因果
的，演变啊，这样演化的啊，好推测的。好，谢谢老师。
这后面有，后面其实是有的。那到是那个下面啊，下面二十集啊，后面有。
好的。
好，其他师兄看看有问题没？有问题就请直接开麦哈。刚才这个统分三句，是不是说三句境界哈？三句境界我查了一下词典。设律仪界，设善法界，设众生界。设律仪界是遵守佛法，不做诸恶；设善法界是奉行一切之善；设众生界是广修一切善法，以利益众生。设律仪界与设善法界是自利，设众生界是利他。和自他两利叫做二利圆满，为大乘学者所应共持，就是这个三句境界。
如果你查到了，你可以给他贴到我们的聊天区，让师兄们也看一看。
师兄们看看有问题吗？就是刚才我们学过的这一段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段哈。下一段领学是杨仲春师兄，读诵是德义师兄，有请两位哈。
哎，好的，我来读这一段。丁，厌作净室，此净室有二义：一房舍也，取其外缘少，免其扰乱也；二但有徒众，即非清净矣，为同见同行人必不饶我，且可助我昏沉不起，则知净室者，即我自性中之空净室也。心闲则静寂，少欲则心安，诸缘即空，心是自净，具上各缘方可一意寻参，恒作是念矣。恒者，一切时一切处也。参即遍观，前为止，此为观，其次第如下。子，观自身，指四大和合，幻化非实。丑，观自心，指六根圆望，假名为心。淫，观身心皆幻，一一幻灭，而常性非幻，不假原生，不假原灭，常在不变故。又此性如蒙尼珠，随类显色，愚者谓诸有色，不知心之缘起，正如诸上所应之色，与缘觉无关。愚者定为缘觉，必特具一字相也。卯，观垢如诸上之色，了达本无，即是垢除，所谓知幻即离也。辰，观所谓垢者，只是假名，并能说之名与所对之垢亦皆不有。正得一切幻，则知毕竟无影像可得。
好的，就读到这里，请那个杨仲春师兄帮我们讲解一下，谢谢。
哎，好嘞。佛祖啊，在强调了一个止观，在这里强调一个止观法门。止是什么呢？用梵语叫呢奢摩他，用我们汉语呢就叫止。观呢，用梵语叫萨摩波提，哎，我们用我们汉话说就是观。这个止观呢，这是修行法门的一种。就我们心中心法其实走的也是止观法门。你比方说我们刚开始强调百坐千坐必须完成千坐，为什么这样要做呢？必须要有一个止，要有一个定， 这样让你心才能够静下来，你才能够关照。二祖曾经说过，说呀，我当我们是吧，做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是吧，哎，心也没有了，静也没有了，觉得世界也不存在，但是呢，心又了了分明，这时候呢，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也感觉不到心的存在，哎，外边的境界感没有，境界也没有，这时候呢，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二祖说，这个时候，你就是佛，佛就是你，你已经和诸佛打成一片。为什么要修定呢？如果说没有定，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就是说佛二祖告诉我们，其实啊，身心和世界都不可得。哎，你真正做到止的时候，是吧？你明明那做的时候，你明明我们做着做着，身体明明有身体，身体怎么就没有了呢？说明身体是一个假象。啊，刚上座觉得时间不大，闹铃响了，空间也是个假象。时间也是假象，空间是假象，外的一切都是假象，这个才是本来面目。真的，这里强调呢，像张颂伟老师呢，已经说了是吧？二祖呢，把这个纸呢，他用甲乙丙丁来排列，后边的官呢，用的是子丑寅卯这样排列。上面呢说了三条，这里呢就说一个丁。宴坐静室，这个静室啊有两层意思，一个呢是取一个安静的屋子是吧，外缘少是吧，别人别打扰我是吧，这样的话容易入定。第二呢，他说这是一是吧，但二呢但有途中，所以说假如说人一多那就不安静了，但是呢唯有同见同行之人必不饶我，就是说我们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在一起打坐肯定他互不干扰啊。但还有一个什么好办法呢？可以助我呀昏沉不起，就是我一个人打坐容易昏沉，大家同在一起坐呢，这样呢还有一个更有力的方法可以助我昏沉不起。要知道啊，这个静室啊，其实啊就是我自性中呢空静室，心闲则静寂，少欲则心安，住缘寂空，心是清净。这里强调啊，什么是静啊，什么其实啊就是讲的是我们心中放下一切万缘，心闲静寂，心里没东西了啊，那个静自然寂了寂灭了是吧，少欲呢心安，住缘空了，心是自然清净。说你记住各上一遍以上的各种缘分了，就要一意的参寻了，这时候呢你就要关照了。这个关照啊，这个参寻呢，它不是说你参一下就没事了，让你横坐试念。什么是横坐呀？一切时一切处参寂变观，让你时时刻刻的对镜起心动念，马上就关照。哎，这里呢前面说的是指，后面呢从这里往后呢就是开始观了。观什么呢？观那自身是四大假合，幻化非实，这是子丑呢，观自心只是六缘的妄，那缘六根缘妄，这个心其实也是假的。我觉得说到这里呢，有必要把这个圆觉的经文呢、啊、从前面呢、啊、简单的过一下，这样过一下呢，我觉得对我们关照呢更能够捋顺下来。为什么呢？这个经文呢、啊、它每一段每一个菩萨的请示啊，其实它都是贯通的，它都是一顺下来的。这个圆觉经的开始，如是我闻，一时破迦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这是呢佛用的名号呢，叫婆迦婆。为什么叫婆迦婆呢？圆满具在，本自具足，毫无欠缺，涵盖了一切。佛这是名字啊，他用的是婆迦婆，所以佛用这个名号他不是随便用的。这里为什么叫婆迦婆呢？指明呢本自具足，在这里呢佛入于神通大光明藏，神三昧正受。是不是光就佛一个呀？ 话锋一转，一切如来光眼注视，一切如来都在这儿呢，和一样，和他和诸佛一样，一切如来光眼注视，同一个境界都在这里。下面又一转了，是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本自具足。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住净土。这里说的佛众生，众生和佛没有分毫区别，佛也是清净觉地，身和心都没有，既没有生也没有灭，在这身心寂灭，佛和众生平等的，没有任何区别，平等本寂，圆满十方，不二随顺，一切境界呀，在众生这里其实都是不二的，不二随顺，现不二境界，不二于不二境呢，一切净土都是佛净土。那么在我们看来是吧，有这个净土，有这个有那个有六道轮回，有佛净土。我在这里说呀，一切净土于不二境现出净土，一切净土都是佛净土，无二无别的。这是佛才刚开始告诉我们，众生和佛本来一点区别也没有。我先简单的过一下啊，我这样过呢，其实我觉得方便说一下，大家捋顺一下呀、啊，更能够方便的就这个对一个观照更能够加深一些印象。于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一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常为插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助来法众说以如来的本来清净因地法行。说如来本来是清净的，但是他们开始怎么修的，菩萨和大众怎么发的清净心呢？一说菩萨于大乘中发清净心，怎样远离这个修行中的各种禅病啊诸病啊，能够是未来的末世的众生求大圣者他不做邪见呢？这都是文殊菩萨的这请法。我们看看啊，佛往下啊，我们简单过一下啊。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圆觉。佛在这里就不叫菩萨婆了，他叫无上法王了。为什么呢？佛要讲法，佛讲的是无上的大法，所以说无上法王。有些一个修行的法门，这个法门呢叫大陀罗尼，他的名叫这个陀罗尼门呢，他名字叫圆觉。从这个圆觉中啊，流出了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用这个来教授菩萨。一切如来他怎么修的？一切如来本起因地，也以圆照清净觉相，永断无明，方成菩萨，方成佛道。什么是圆照的清净觉相呢？二祖有个明确的解释。什么是圆照啊？就是说没有一个能觉，没有一个所觉，哎，不记不起一个能觉的智慧，也没有一个所觉的智，也没有一个所觉，无理能所，它是圆照的清净觉相。说假如说你有能觉，有一个所觉，都不叫清净觉相。从根本上，如来本起因地，从根本上就不立能所。因为有了能所的话，有一个能觉所觉，其实都是无明。只有不立能所，才能够呢永断无明，方成佛道。什么是无明呢？云何无明？善男子，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啊，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一处。什么？我们众生啊，从无始以来，这个有没有开始啊？从无始以来，种种颠倒了，犹如迷人四方一处。哎，就像我们是吧，人迷失了方向了，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犹如迷人四方一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这个六尘缘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啊，咱们后边再解释啊，这里就简单先过一下。 佛的刚开始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让你关照关照四大和合的假身呢？六尘缘影是那个妄我心妄心呢？我在这里简单的先简单过一下，以后我们再细说。哎，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譬如病目，如果我们眼有毛病了，见空中花了，空中呢，虚空中本来没有东西，哎，我们起了无明，觉得空中有了东西了，哎，见到有一个第二月三男子，空中啊是没有花，这妄者病直，由于妄直故啊，此为惑虚空自性，亦复迷失花生处，你迷惑了，因为虚空自性呢，虚空中实实在在有一个花了，由这里呢，由此妄由轮转生死，这个就是无明，不明无明。哎，善男子，此无明者非有实体，这个无明啊，它不是有一个实体，就好像梦中人，哎，梦时候呢非无，我们做梦了，梦中的一切是吧，哎，这什么梦中我当了皇帝了，哎，享受荣华富贵，或者说哎，我当了叫花子了，什么种种困苦，哎，梦中都真真切切，这梦中都有，梦是非无，还醒了呢，其实什么也没有。其实我们现在呀，也都是梦中人，我们感觉的一切是吧，我们的好的境界、恶的境界、善的境界是吧，往生西方世界或我的轮回中受苦，其实你都在梦中。如果你真正要梦醒的话呀，没有这些东西，一直梦醒了不可得，就好像空中花灭于虚空，你不能说呢眼有定处，何以故呢？其实它本来没有生，一切众生于无生中望见生死，本来说你也没有生，因为什么呢？你本来就梦中，梦中的一切本来就是不真实的。刚开始佛说不都说了吗，身心本自寂灭吗？其实你身心根本它就不存在，所以说一切众生生于无生中望见了生死，是故说明转轮生死，意思我们的轮转、我们的轮回、我们的生死都是假象，只因我们在梦中不觉，梦醒了什么都不可得，没这么多事儿。但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这是空花，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过无，本性无故。这六句啊，我们二祖再三强调说，如来因地修圆觉者，这是空花，既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过无，本性无故。哎，一切如来因地上修圆觉者，他怎么修的？他知道一切都是空中花，知道一切都是空中花了，就没有轮转，其实根本就没有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根本就没有一个身心去受彼生死，身心不可得，我们除了假象还认为有身心。我在这里告诉我们，知是空花，即无轮转，根本就没有一个身心去受彼生死，非作故无，非作故无，本性无故，不是我们通过造作修炼就没有了的，非作故无，这就是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其实它本来就没有。二祖强调说，我们修行人每天至少要把这六句话背诵个几十遍，时时拿来关照，这样的话呢，就是不能够圆正圆觉自性的话呢，你可以超一大阿僧祇劫，这是二祖说的。这简单的过，把这里过一下，我们就再过一下这个下一段经文吧。下一段这个，对，普贤菩萨的。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这是想起那个起行的形式啊。二白陀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法诸菩萨众及末世的一切众生 修大乘者闻此圆觉清净的境界，云何修行是吧？这个圆觉境界是怎么修啊？世尊，若比众生知如幻者是吧，身心一幻，那怎么还能够一幻修幻呢？我们既然说一个身体都是幻了，心都是幻了，既然是幻，我们还怎么能够一幻修幻呢？周度众生一切尽灭则无有心，那谁修行啊？那我们他突然幻象一切都尽灭了，也根本心都没有了，那怎么修行啊？怎么说是修行如幻呢？你要说众生如果说不修行呢，他就于生死中呢长期幻化，成不了知如幻境界。如果说我们不修行，那我们就在生死中长期幻化了，我们不曾了知如幻境界呀。怎样他能够妄想心呢？他能够解脱呢？请佛呢愿为末世呢，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不何方便见此方法，令诸众生呢永离诸幻。您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众生啊怎样令妄想心解脱呀？怎么为众做他们用什么方便见的方法呀？休息呀，令诸众生永离诸幻呢？哎，佛就开始二见的，我们就不说了啊，看佛往下怎么说。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胜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花虽灭，空性不灭，众生幻心呢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一幻说觉，一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说一切众生种种都是幻化，是吧？这个种幻化怎么来的？皆生于如来的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也好比是空中的花一样，从空而有。幻花虽然灭了呢，幻花虽然灭，但空性不灭，就像我们前面二祖描述的境界一样，是吧？一切境界都没有了，心里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不是我们的本性吗？所以说幻化虽然灭了，空性不坏，众生的幻心呢还一幻灭了，幻诸幻虽然灭了，但是我们的觉心不动。一幻说这个觉呀，其实都是个幻，我们现在一直幻心说觉，其实啊它都是幻。如果说你有一个觉，你都没有离开幻，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二祖说的是吧，皆依圆照清净觉相，哎，永断无明方出佛道。这什么叫圆照清净觉相啊？有一个能觉所觉都是幻。佛在这里也说了，若说有觉，犹未离幻；如果说你说无觉者，其实也是个幻。是故幻灭，不说不动。所以说说幻说觉其实都是个幻心。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有坚持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是啊，这是说其实呢佛在这里呢就是说往细里扫，一点点扫，一点点扫，一直扫的呢一物不立是吧。哎，你看呢，得无所离，即除诸幻。譬如钻木，两木相因，火出木尽，不与非言灭，一幻修幻，亦复如是。诸幻随尽，不住断灭。这是说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用这个幻心来修我们的一切幻想。这个打个比方什么呢？犹如钻木，两木相因，火出木尽。说我们这个幻心是一块木头，我们的各种境界还是一块净土，还是一块木头，两木相因，两木相互摩擦呀，它就要着火了。火烧烧的，妄心也烧尽了，木头也烧尽了，灰飞烟灭。哎，灰也飞了，烟也灭了。这个就是这个把这个关一下。哎，对， 两目相应，火出目进，是吧？幻心和这个我们的各种的幻象，是吧？两目是就是用幻心修这个幻象，是吧？两目相应，哎，都火，木头都着火了，着的呢灰飞烟灭，这个时候呢，这就是以幻修幻，亦不如是。修幻虽然灭了呢，但是不住断灭。但男子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绝，亦无见次。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以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但男子是吧，你知幻即离，你知道是幻，哎，马上就离了，不用不着方便，还有什么方便呢？我如何恨离，如何离呀、啊？如何什么？怎么那个方？这些想法呀，赶快扫掉。你知道是幻，哎，这已经其实已经离开了，知幻即离，不用有方便，不用用方便。你那个方便是个妄想，那就不到这里就不需要方便，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绝。你知道是幻，就已经离开了。离开幻就是绝，到这里没有见思，哎，就这么简单。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以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好，这里就完了，就回到我们原来刚才那里嘛，回到我们刚才学的那里嘛。你看这里就又啊，就这里说到这里了。观，这里说到观照了，观照，那么前面说的是指，这里说观，观呢自身呢，只是四大假合，幻化非实，观自心呢，指六根的圆望假名为心，安坐途中，厌坐静时，恒坐是念，是吧？那个找一圈志同道合的，安坐静室。其实就是说的让你心静下来，恒坐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假合。什么是四大假合呀？这里咱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四大呀，就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啊，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性的四大种性。四大种性呢是什么呢？其实啊，这四大种性啊，它无形活现无相。地大呢，它代表了一种坚固，水呢代表了湿性，火大代表了热性，风大代表了流动性。因为呢，哎，我们众生迷了是吧？其实呢，这个它这个四大呀，四大它是有作用的，有作用，它的作用只是幻化一切事物的幻化作用离不开四大。但是呢，我们众生迷了，把四大之为实有。把四大本来是无形无相的，我们把四大之为是有，把它现的一些形象就抓住了。我今此死身四大假合，所谓的是发毛齿爪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我们的头发汗毛是吧，手指甲牙齿，这就是发毛齿爪皮肉筋骨髓脑垢色，都属于地的。唾涕脓血津液研末含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我们的唾沫呀，脓血呀，津液呀，是吧，痰呐，泪呀，大小便呐，这其实都归于水的。暖气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的温度，动转当风，那个暖气归火，动转当风。我们的血液流通，我们的呼吸，这个呀都属于风的，这就是地水火风。因为我们人，我们众生起了无明，把这些呢无形的无相的呢特性呢，把它的作用抓实有，哎，四大合合，把这四大合合就是当成了我们的身体了。四大各离，近者忘身当在何处？说如果说我们四大分离的话，你的身体在哪里呀？其实啊，咱们往下解释一点，我们那个身体啊，这个四大呀，其实呢和外在的四大 没有丝毫区别，他在时时刻刻他在交流。你比方说我们身体是吧，不吃饭没几天你身体也受不了，如果说你不呼吸一刻你也不能受，不喝水身体也不能存在。其实我们自以为是我们有身体，和外在的这个四大它是啊没有丝毫区别，其实它是一体。六根四大是吧，四大圆四大假合妄有六根，这四大上四大假合的身体还有六根。什么是六根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一根，这属于六根。六根呢，我们眼睛是吧看见东西是吧，我们眼睛东西比方说我们看见了一件东西，哎，看见东西是啊，这个东西什么什么形象，啊，打个比方说吧，我看见天安门了啊，我本来我们这个眼中眼根里头没有天安门，我们见到了天安门，哎，知道天安门了，就是我们闭眼，哎，眼根里出现了一个天安门，哎，什么什么样，天安门在哪里呀，根本没有。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啊眼根见到的境界起的一种尘相，这个就是尘。眼观出来的那个它的根呢是就属于色尘，耳呢声尘，眼耳鼻舌身意吧，就出了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其实呢这个我们这个六尘本来没有，只是六大这个六根呢作用把这个六尘产生的作用，这六尘妄用六尘为心了。六根四大中外假合妄有缘起，六根四大它合成是吧，好像是吧有一个实体了，于中寄居了，好像有一个原相啊，是吧，还假名为心。假假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得不能有，四大分节无尘可得。说其实啊你的心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那六根是吧都是佛性的作用是吧，其实我们这个身体本来四大是无性无相嘛，因为我们执着还有了这些假象本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心它也不是有。如果说此妄此虚妄心若没有六尘都不能有，四大分解的时候无尘可，四大分解了是吧，自然呢六尘怨影之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心也没有身也没有，于众缘尘各自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这里就是说我们的前面不说嘛是吧，那个我们的身体是假合的，身体四大为身是假的，六尘为缘影为心也不可得。四大分解的时候六尘缘影之心也各自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得。这男子彼之众生幻身灭故幻心一灭，佛说了说那众生幻身一灭了，你幻心就灭了，身体没有了，你既然六尘缘影六根没有了，六尘哪里还有啊，所以说幻身一灭了幻心即灭，幻心灭故呢幻尘一灭了，幻心灭了你面对的尘那个六尘哪里还有啊，幻尘灭故幻灭一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就是佛在这里一点点的扫，由于幻心一灭各种境界是吧全都没有了，一切都灭光了，但是呢非幻不灭啊，我们这个本自寥寥的真如之性它不灭呀。这个就好像什么呢，进入魔镜垢尽明显，比如说一面镜子它的尘垢打扫净了光明自然显现。说我们这里说什么呢，幻身灭故幻心一灭，幻心灭故幻尘一灭，幻尘灭故幻灭一灭，这其实啊就是打扫灰尘。 把这些灰尘全部打扫干净了，但是呢非幻不灭。这个镜子当它的尘垢全部打扫干净了，这个明镜自然显现。本男子当知幻心，别为幻垢，垢相永灭十方清净。你的身心呢、其实都是一个幻垢，幻相永远的灭的时候，自然十方清净。本男子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我在这里呢又在打比方了，把那个呢我们的啊如来藏妙真如性打发去打比喻成一个清净的摩尼宝珠，它应于五色随方显现。我们那个清净摩尼宝珠啊，我们的本性啊，它能起能起大智慧啊，它但是呢无有任何形象，它本来是无色的，它应于五色随方显现，它照见什么东西它现出了什么色，这个就是应于五色随方各现。若愚痴者见彼摩尼是五色，说我们愚痴者是吧，见了那摩尼宝珠了，认为呢是有五种颜色，其实呢我们见到各种假象是吧，认为假象是有，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其实是摩尼宝珠泛出的光芒，它照在你的物件上现出来好像是那个颜色，照在幻心它都没有。如果说没有摩尼宝珠，主愚痴者见彼摩尼时有五色是吧，愚痴者我们认为是我们见到摩尼，见彼摩尼时有五色是吧，我们见到各种形象，认为实实在在有个形象，都不知道啊，其实那是摩尼宝珠现现的，照在你的物件上现上你那个色。如果你把这个你的尘垢打扫干净的话，摩尼宝珠垢净净显，它本来无色。善男子圆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比愚痴者说净圆觉，说善男子啊，这个圆觉的净性啊在我们身心上起作用，随类各现，它现在随着各种各类它显现了各种作用。比愚痴者说净圆觉，只有如是身心之相。这个愚痴者呀、说净圆觉，只有一个如是的身心镜像，亦复如是，由此不能远于幻化。如果说你着在身心实有，那你是一个愚痴者，你都不明白这个圆觉镜像，你都认为身心的像亦复如是，由此这样的话呀，你就不能远离幻化。是故我说身心幻垢，身心其实它是幻垢，就离幻垢，如果你离了幻垢的话，你才能够说你是菩萨。垢尽对除，即名对垢，即说明者。如果到这里的话，你把垢除尽了，你才能说你能够说你是明心见性。我们还回到那个刚才学习的地方吧，就是说甲乙丙丁五见自丑云卯那里。其实呢佛在这里呢把上段七十八段的已经都解释清楚了，二祖呢带着详细呢为我们这里呢提示一下，此观自身只是四大假合幻化非实，丑观自心只是六根圆妄假名为心，云观身心皆幻一一幻灭，但是呢常性非幻是吧，你看还是我们打比方是吧，就像我们二祖提示的一样是吧，我们为什么要修定啊，没有定你不可能管教是吧，为什么呢，什么老师也常说是吧，千多打完了你不用再打了，再打也没有用，为什么这样说呢，让你啊你定修完之后你是那个你要修观了是吧，定你要开会你要关照，哎那么你打坐那一刻你也证到身心如幻吗是吧，我明明坐在这里是吧，坐在这里呢坐坐的是吧，结印持咒持持的咒没有了，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也感觉不到心的存在， 也感觉不到境界的存在。哎，再重复一下，儿子不是说吗？在这一刻，你就是佛，佛就是你，你已经和诸佛打成一片。只有这样的话，哎，你才能够起观照。所以说，你这不心里明明了了吗？所以说，身性皆幻，常性非幻。哎，这个非幻，这个常性啊，它不假缘生，也不假缘灭，它不借一个缘生，它也不借一个缘灭，它是常在的不变故。有此性呢，好比那是摩尼宝珠，随类那显色，是吧？这摩尼宝珠本来没有颜色，就是入此性如摩尼珠，随类显色，是吧？这像摩尼宝珠，它随类显色，它是吧？它的作用照着什么显像的什么颜色，其实呢，都是它的，它不是的真实本色，它都是啊。愚者未诸有色，愚痴者说这摩尼宝珠好像有什么颜色，就是说我们站的有了幻心，有了幻身，什么什么幻，有了什么什么境界，其实呢，这都是愚者说诸有色，不知道啊，心之缘起，正如同啊诸上所应之色，与缘结无关。诸上应的这个色，其实都是假象，它照的什么现的什么相，闪现什么颜色，与缘结没关系的。愚者并未缘觉，便亦必具一字相也。愚痴者还能够说缘觉有一个什么形象，你不是什么，你不要追求一个什么形象，你只要有一个形象在，那就不是摩尼宝珠的本来面目，那你就是个愚痴者。这就是爱爱祖在的这些解释了。哎，这你不知道啊，愚者未诸有色，不知心之缘起，正如同啊诸上所应之色，与缘结无关。愚者还说一个缘觉必具一个自相，所以说我们这个扫啊扫啊扫，一切扫的一物不立，只要你心中有一相，那都不是缘觉，都不是缘觉的本来面目。好，观垢诸诸上之色，了达本无，即是对除，所以知幻即离也。好，这说呢，你垢上，你说你观的这些尘垢，就好像珠上的颜色，本来摩尼宝珠它没有颜色，这里就让你呢除掉，放下，是吧？放下，放下，再放下，这才知道，这才是知幻即离也。本观所谓垢者，只是一个假名，并能说之名与所对之垢。哎，佛二祖又在这里又在说了，再扫除你的能所。哎，所谓的呢垢者呢，都是一个假说，你这个能说之名与所对之垢一劫不由。其实我们起的一切能一切所，不管是我们在求佛中，或者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起的一切能所，都是一种假象，只是我们迷了，迷在假象中不知道。从根本上说，能所也没有，能也不立，所也不立。其实能也是垢，假也是垢，正得一切都是幻，毕竟得知毕竟没有影像可得。好了，我说完了啊。我的，因为我这是咱们学人共同讨论啊，这是凭我自己的观点，这里是说一说，有很多地方可能说的不合适，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什么有这个哪点不太明白的提出来，我们的老师都在这里，我们共同讨论啊。好了，张师兄，我说完了啊。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杨师兄。好，师兄们看看我们这一段哈，有什么疑问没有？
哎，老师好，主持人师兄好，就是他这里就是，子丑寅卯子的上面一段哈，且可助我昏沉不起。就是说这个地方，同见同修人，为同见同修人，必不饶我。 这个我懂，却可助我昏沉不醒，那就是说咒语我不昏沉，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本来昏沉肯定不好，不对吧？
你看啊，这你看这个定啊，这个定啊还属于一个止的方面，观的哎，它不还没到观，它是一个属于一个、属于一个定，是吧？哎，前面说的是定，后面说的是慧，你只有定呢才能够是吧？只了有了定才能够开慧，前面呢甲乙丙丁说的是止，哎，也可以说是奢摩他，用梵语说奢摩他，也可以说是定。这个念作净是，这个净是呢有两层意思，一个呢指的是不增难净，找一个外缘少，这样呢免其扰乱也。二呢但有徒众即非清净，说你人多啊，如果不是同修，是有人肯定就不清净啊，让你找啊同见同行之人，就是说我们今天坐这里，这不都是同见同行之人吗？如果说我没有缘，不修心中心，我们不会走到这里。所以说，唯有同见同行之人，我们在这一起打坐，啊，或者是参悟，肯定不饶我呀。这样呢，说肯定他就助我昏沉不起。这里说呢，净视者呢，不光指的是屋子安静，实际上说的是我自性中之空净视也。二祖在那里打补打比喻。这里说的净是不是之外的环境，是说的我自性中之空净之时，心闲则净寂，心里动下来了是吧，境界自然安寂，少欲则心安，度缘即空，心是自然自净。是这个意思。
我这个理解都懂了，就是且可助我昏沉不起，可助我让我还能够帮助我昏沉不起吗？那应该这个词眼是应该理解，应该是帮助我免于昏沉不起吧？
就应该是这个意思，这就字面意思，没别的意思，咱也没有什么深奥的，它就是字面意思。
师兄理解的也对，你不是帮助你免于昏沉吗？
就是免于昏沉这里。
对，就
是
那个意思。是他助我昏沉不起啊，后边有个不起。
是的是的是的。
好，
知道了。
好。好，我们看看其他师兄有问题吗？师兄们看一看啊，或者是我们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哈，现在学习告一段落了。
老师好，那个我问一下，就是到后面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两目相因非灰烟灭，灰飞烟灭，就这块。
在哪块呢？
在前边，在前边那个，在那个，对，
普贤菩萨章嘞，
普贤菩萨
就刚才你复习的时候发现的哈，说到的啊，那就是他那个经文那个地方找去吧，灰飞烟灭，
这就是两目相依，一幻修幻，两个幻幻对幻，就是两目，两个木头，两个幻，两个木头相依，
以幻修幻，那。
一幻修幻不是说修行的吗？这就是用究竟，比如说钻火，钻木取火嘛，两个木头磨，就像两个幻，一幻修幻嘛。
哦，离幻离，
那最后呢，幻灭了，灰飞烟灭，幻全灭，就是逐幻皆灭啊，逐幻寂灭，知道吧？但是逐幻寂灭之后呢？非幻不灭，非幻不灭，那不灭的那又一个
不
灭，不
灭的是我们自己的真性，
那就是说诸幻灭尽，那个我们那个自本有的那个自然现出自然显现，诸幻灭尽了，非幻灭并不断灭，幻灭了并没有，并不是没有东西啊，并不是死水一潭啊。不落断灭嘛，那个活泼泼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身心。
它
虽然没有形象，又换着有形有相的全是假象嘛，全部灭掉了，没有啊。
我还是我再问一下啊，我知道就是以幻修幻，但是这两个木头能不能明确的跟我说一下？比如说一木肯定是我所面对的幻境，那另一木呢？是我对于是我
对于这个修，
一个是你的幻心，一个是你的幻象，就两个，
一个
幻
心，
一个幻心
修幻象，
一个幻法，一个还加上一个修，这就是两个。
咱们说的身心如幻吗？身心如果说身心如幻的话，你的心本来不就是一个幻吗？既然我的心是幻，怎么一幻修幻呢？佛在这里告诉你，用你的幻心修幻，用幻心修幻象，或者说修幻法。两个木头好比成两个木头，幻心是一块木头。
就是意思是在我没有见到真性之前，那我的我只认为的佛性就是一种幻象，其实也是个幻。然后我用这样我理悟上面对于这个道理的理解的这个心，然后去看破我所有周围的一切幻象，然后这叫两目相应，是这意思吗？
哎，应该差不多。
哦，行，那没问题了。感恩老师。
好的，张老师，你再说一下你那个两目相应，那个刚才这个师兄问的两目相应，这个两目分别比喻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说的不是修行吧？
嗯，
修行是怎么回事？刚前面说修行就像一幻修幻嘛。
嗯，
我们就拿这个比方比，就是钻火就是修行。两目呢，一个木头是幻心，一个是幻法吧。幻心修幻法，那么最后就用这个大比方，钻火两木就是像钻木取火嘛，两个木头钻着然后取火，最后呢火出木尽，灰飞烟灭，木头也没有了，火也出来了，最后怎么样呢？灰飞烟灭，木头两个木头没有了吗？
嗯，
烧成灰了，灰变成烟了，就没了。全没有了，这就是一幻修幻，一幻修幻亦复如是，一幻修幻就像这样子，那就是幻灭尽之后呢，那一幻修幻之后，逐幻灭尽，非幻不灭啊，那不是幻的那个不如断灭，对吧？逐幻随尽不如断灭，那就是说我们这一幻修幻亦复如是啊，最后一幻修幻干嘛的呀？不是要弃入圆觉，就是弃入这个不断灭的吗？
嗯。好，
这后面是个打比方的，让我们理解的。
嗯，
要不容易理解呀、啊。
嗯，
当然这后面
打了比方，然后又不知道两个目是说什么的。
对，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章，其实就这个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知幻就是离，正知道幻，你要正知道逐幻的时候，这就是离幻，这就是离。离开幻，那离幻即绝，离开幻那离字什么？那不就是绝吗？这里没有这个渐次，一点点慢慢修行，没有这个离幻就是绝，斩钉截铁的。那么到普贤菩萨章呢，就是说呢，虽然知道这个，那怎么修啊？这个那怎么弄啊？这个对于这个就是众生啊、凡夫啊，这怎么修啊？怎么能凡夫怎么能弃入这个圆觉了？虽然在圆觉经一开始先说佛的境界如是，最后说到众生的境界也是平等本寂，与佛没有差别的，是吧？都是从这个圆觉自性中流露出来的，是不是？流露出来的，全是从这儿出来的。那么，那这对于我们这个普贤菩萨章这个地方，就是说，那怎么样修行啊？怎么样关照呀？怎么样这个正思维啊，怎么样正念啊，正思维啊，正修行啊，好、哦、应该这样，应该怎么样呢？哎，就是止，那止那其实就应该有这样的认知来进行正思维正修行。那么这个正思维正修行也就是所谓的观啊，观之前怎么样？观之前有条件呀、啊、你不能没有条件，你没有条件你就是你心要是身心结乱，身心摇惑，那你观什么观？因此观之前先怎么样收摄身心呀、啊、因此说了修奢摩他，说了这个条件，对吧？奢摩他然后怎么样呢？你看我们前面说
可以打的那块啊，
哎，对，就是说安置徒众呀，严治境事呀，坚持境界呀，这都是为了止嘛。这就是让身心歇下来不动，身心歇下来，然后身心歇下来怎么观呀？哎，横坐十年，一遍参，有多方面的理解，多方面的这种认知，横坐十年嘛，也就是处处时时如此这样关照，关照就或者这样认知，观就是横坐十年，什么样的念？身是幻，心是幻，身心皆幻，那么身心那外面的尘也幻，身心皆幻之后逼出最后非幻不灭的那个。那这就是后面普贤菩萨说你应该怎么修行啊，就众生应该怎么样修行嘛。虽然前面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当然这个佛陀在普贤菩萨章上面就说，其实呀这个方便呀见次呀，方便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定法，人又说是方便，没有定法就是怎么知幻就离啊，那怎么离幻呀、啊、怎么样离幻呀、啊、哎，离幻有重重的方便，以不同的人不同的法有不同的法，也就是说你固执了应该有什么对治，你懒惰了应该有什么对治，等等等等都是对治，是吧，也就是离幻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是方便的、哎、不做方便，其实只要能离幻管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是不做方便。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普贤菩萨章这个地方并不是有种种方便给这个地方不做方便有什么就是违和的地方，对吧，因为在上面是种种方便嘛，这个地方是不做方便，是吧，其实那个不做方便那跟后面的种种方便、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异，我认为啊，我这样认为没有多大的差异。后面说离幻俱绝，那离幻俱绝你说怎么样大家要直观啊，直观有这样如是修行如是辩才啊，横坐十年身心如幻，这就后面在普贤菩萨章就是前面师兄说的子丑寅卯是吧，怎么样观呀、啊、观之前应该直怎么样达到呀，坚持境界安置徒众宴坐静室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话也就是一句话收摄身心让心歇下来，摄心归一啊，然后怎么样，哎，横坐十年身心皆幻，最后是逼出非幻不灭的那个，这后面就是在普贤菩萨上就具体怎么落实了，看着怎么弄啊，因为前面都说的是一说到都能做到是吧，而且能正直的，你前面的直幻不是光知道的理论，它是正直啊，前面我们在学习前面这个普贤菩萨章的时候第二章节的时候那个知是什么知啊，正知是吧，当时我们学的
对是
对，就到这儿就完了，我觉得第
那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因为我也修心中心嘛，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就总说这个知幻即离呀、啊，一切如梦幻泡影呀，是对这个感受，后面也比如说以前我还挺热爱我的工作的，很努力的在为他服务，对吧？但是呢，后来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假的，就这种假的让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太大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努力对于我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意思，那我可以把它努力放在修行上面，但是其他的事情上感觉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做调整呢？
啊，你可难住我了，简单的说我
哦，
你调整它干啥呀，就是调整的要调整的
就是那呀，就是觉得哎，不努力工作了吗？好像又违背了就是以往以来的这种认知和教育。然后，但是确实是没有太大的意思，就是总觉得连我自己都是假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那努力在外向的上面打转，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会有一些每次想来，哎呀，一切都是假的，会想叹口气。
都是首先你这个一切就是假的这个说法，首先这个说法假是啥意思？
假是第一它好像 就是我认为我努力的目标和实际达成的并不是我认为的，就是我所努力就能够得到，它是一种因缘和合而生成的东西，就是我会有这种好坏的界定，成功和失败的这种界定，然后呢就觉得然后再有就是我认为它是一种幸福的途径，但最后我发现它不是一个幸福的途径，我永远在这个事情上翻来覆去，然后他好了我就开心，他不好了我就
悲伤。你说这个话照这儿就行了，有一个幸福的途径，有这个是这样，你说是不是一个幸福的途径就不可做，是一个幸福的途径就可做，是这个意思，有这个概念了啊？
哦对，是有这个概念，就是有求一个幸福。
不是，就是幸福的途径，就是拿这个来判断的，它是能令人幸福的途径，你就可做；不能令人幸福，不是这个途径就不可做。
哦，对，就没有动力。
是，那这样说，既然有一个幸福途径在这搁，已经不用再说了。你说不去努力工作，它能是幸福途径吗？只有努力工作才会是幸福途径吧？你说这个，既然有这个幸福途径了，答案已经在这儿了，不用再说了。
啊，
对吗？
是努力工作。
你首先你让他，你想让他弄成没有意义，把你的工作，你首先这个把你那个幸福的途径把他给否定了，把你的幸福，把你的途径把这个先否定了，然后再说他没意义，不对吗？
哦。我认为工作是一个幸福的途径，首先它是不是一个幸福的途径要先把它
首先有一个幸福的途径这种概念在，那么这个意义就在于幸福的途径，那么你这个工作上它这个就已经很能看出来了，要不要工作呀、啊、工作呀、啊、还是不工作呀、啊、可能看出来了，这还用再说吗？
可是对于幸福的执着好像。
幸福的途径又变成了最幸福的执着。又就行了，这一下又给否定了。这样说。
嗯。
对幸福的执着，难道对相反面的执着就好了？幸福的反面。
不信。
是啊，那样能好吗？你这个思维方式啊，我能听出来一点点。你这个思维方式就这样，在你觉得没有意义的时候，相反一下看看，反一下看看，它有啥？它有意义吗？反一下，
不信。
不啥？
相反，幸福的相反，就是不幸福。那。
对呀、啊，你说这个不幸福有意义哈、啊？幸福没有意义，不幸福有意义。
不幸福怎么会有意义？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说这个道理的。我说相反想一下有意义，这边没意义，那边能有意义啊？幸福这边没意义，不幸福那边会有意义啊？
啊，对，都没有意义。哎，也不能这么说。
是啊，不就悖论了？你这个思维方式都是悖论。
哎呀，对，是这样的。哎呦，这，脑子宕机了。
宕机了，逻辑混乱。
对。对，逻辑混乱。
逻辑混乱，这就是不合理的，不能这样的。
可是逻辑上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还是会觉得放不下呢？
放不下，那个要简单说，放不下担起去，放不下要啥去？
放不下要怎么样？
为什么不要放下呀、啊？放不下担起去，没事了啊。
放不下担去，放不下就担着，提起来。
好的。好的，老师。
放不下担起去是古禅师说的，古代的禅师讲的话。 放不下，放不下单起起。
行，我回去再想一想。确实是，如果它是相对面的话，为什么只有一面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只有一面是无意义的？
这个单
是
只有一个这么单是吧？
关键在你意义上，关键你这样说话，关键在你意义上，用你这个思维去审视你那个意义，你那个意义也没意义，对吗？
对，就是概念上我们知道所谓追求的事情没有什么。
你这就是逻辑混乱，所以逻辑上的混乱，概念上逻辑上的混乱。
那我要怎么样树立正确的逻辑呢？
别树立它不就是正确逻辑，你树立不就都不正确，你树立这干啥，管啥用啊？
一说就是两边。
你这又解释了、啊、你直接不树立都没事啊，还有一解释就行了，又混乱了。
对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不落于我的感受。做就完
了。行了，你现在这思路越推越远，
越推越远。
这哪有这种事啊？停，算了。
行，那我都不敢开口说
了。真正能停了，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智之性，荡然现前。真的停了，怎么就断灭了？绝对不断灭。
嗯。
你的意义也找到了啊。
嗯。
停止刹车它就没了，绝对不是，朗然现前。它咋会没了？那它是真心的，真心现前。
嗯。我放不下对意义的执着。放不下对好
的。把妄想的习惯停不下来，我说的停。他就朗然现前，真理现前了。你咋你的妄想、
啊、
你的妄想都没有意义，就说意义啊。
嗯，对。嗯。我听明白了，老师。
好吧。
我停了。
好的，师兄。
好了。
好。
哎，老师，我有个小问题，就是刚刚这个前面就最开始的第一个，不是杨老师刚刚跟我们回顾啊，我又想起，就是经文的第一段啊，就是如是我闻，亦是婆切婆啊，就是这里日以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后面说的一切如来光眼把住持啊，是诸众生就这里啊，是诸众生清净绝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圆满十方，这个地方我就是不太清楚，就是有点模糊啊，就理解啊，就说是这众生，那这众生这些和佛菩萨都是光眼住处住持吗？清净绝地，那么他们都应该是都做到了正受，就是三昧正受了啊，到这个境界的众生吗？还是指所有的都普通的众生？
众生本来是佛，说的是这个。
哦，就是说，哦，不是说他们这个众生是有三昧正受，
在佛不生，在众生不减。
哦，那就是说，哎，他是，这个不是在
佛不增加，在众生不减少。
哎，
佛不增加，在众生。
哎，是的，这个我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说他与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聚啊，那这里有十万人，是不是包括这个众生呀、啊？特定的众生啊？
十万人聚怎么有啥毛病吗？怎么了？
包括诸众生吗？还是特定的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聚？哦，这个是大菩萨十万人聚。哦，好，我知道了，老师啊，知道了，我刚刚有点混了、
好的，师兄。
哎，
好，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有问题现在就请开麦哈，师傅。就是梁师兄在这聊天说，心中心也是修的止观双运，是这么回事吗？
我还没听说过了这个说法。
嗯，
止观双运，也许他讲的有道理，我没听到过这种说法， 因为从这儿动过心思。他只观双眼就怎么了？不只观双眼又怎么了？他说话的意义在哪里？我还弄不清楚了。
嗯，这可能是学习的过程当中，有的师兄可能是这种认识，他就打在聊天区了。梁师兄，如果你还有问题哈，这块还想讨论一下，您可以开麦哈，或者在聊天区可以接着再打字。
张师兄，我说一下，他说这个止观双运，他可能看到元音老人在那个恒河大手印里面提到一句，就是说，比如说，天台宗的，一念不生为止，了了分明为观，元音老人说过这么一句，他可能看到这个地方。
哦，好，好好的师兄，
哎，师兄，我觉得刚才是张师兄说这个比较符合这个经文的意思，他刚才说的是，比如说前面我听的这个意思就是。比方说离远离幻这一部分呢，包括这个两目相因，这应该属于渐修，但是到最后呢，他是觉得无见次，就是按这个后面这个记文的这个说的最后一句啊，
觉得无见次是吧？
对，觉得无见次
是哪一块师兄？
就是普贤章里面，
普贤章里头哈，那我们打到那个普贤章里面，稍等哈。
哦，普贤章刚才不是这个
张老师说了一下哈？
对，张老师也说这个嘛。
啊，
前面不是说这个渐次嘛？渐次修行，渐次修行就是离远离幻啊，什么远离为幻，依附远离，就是前面属于渐次，是吧？
两目相应，
我觉得他说的也是渐次，但是在最后呢，都必须是这个绝对无渐次。按这个记文里面他说的应该很明确的。就是您看这个，
那就咱们打到记文部分，再往下来谁？宋师兄，再往下记诵到那个记诵，好，再往下、
记诵，
好，
对，最后一句嘛，这不觉得无见次，而且第三行，你看第三行记文第三，圆觉心建立犹如虚空华，这个地方就和这个前面这个文殊菩萨里面这个说这个知识空华几乎轮转，他这个又对上了。而且我翻了一下，咱们包括后面这几章，包括后边这个，看是哪个，是普眼菩萨和这个，
咱们现在学的是普眼菩萨
啊，对，哦，对对，和这个金刚藏菩萨后面这几个，他的记文里面其实前面他可能也都说的，比方说无作任止灭，就说的有一些见次的这些，但是到最后他都要你这个强调，比方说。普贤菩萨里面这个记文里面他也说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华，他还是要归到这个叫把这些前面这个修行这个是吧，能修所修修这些啊，这些方法也好和这些病也好都要扫除是吧，犹如虚空华，又和这个文殊菩萨这个讲的还是归到一致了，觉得啊，包括金刚藏菩萨里面他这个前面也是说的各种心啊，这个最后他也是咱们到时候再细细学，他也是这个什么记文练也强调是凡夫即诸佛同为空华相，他还是要归到这个教室这个叫什么和文殊菩萨这几章一脉相承吧，啊，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每一章都有顿有见
啊，对，
离属顿悟，是则见除。
对，你总结的比较好，是这个意思。
没有。
行，我就说一下这个意思。
好的，好的，谢谢叶师兄。好，那我们再看看其他师兄有问题吗？好，师兄们看看还有问题吗？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再延一小会儿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学习
就到这儿。那个我说一句啊，刚才说那个两目相因啊，那可不是见次呀，不是说那个地方举这个钻木取火的例子，就说移幻修幻的，不是说两目相因钻半天才出火，这是见次修行，不是这个。
移幻修幻同为幻，就一下子就把这个什么什么移幻修幻这两个都是幻，那不就是顿悟了？你不要说什么。什么两目三目就不说这个了，我是这样理解啊。 患者是说它是一种比喻吧，是说啊一幻休幻啊，什么魂飞烟灭，你看木出活出木尽魂飞烟灭，他从道理上给你这样一步一步推嘛，他不是渐次说你这个道理，但实际上这都是圆觉心见里犹如虚空华啊，这都是空华相，你把它扔了就行了，就说。
那这个是这个记文是无实幻无明，都是从如来圆觉心里面流出来，就像虚空中这无明怎么来的？从诸如来圆觉心里面生出来的，是吗？就像虚空生出来的花一样。
不是，空是无花吗？
不是，你看诸如诸普现如当知冒号一切诸众生。啊，就是一切诸众生啊，就无明啊，无明都是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流出来的呀、啊？就像都是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里面，圆觉心里面，圆觉心建立嘛，圆觉心里面这个出来的是吧？出来的啥？就像虚空中没有花，它这个就是没有花，它认为有花，这就是无明，
这就是这个。犹如虚空华，就是空实无华嘛，什么无明是吧，你认为有无明无明，这都是空华，空实无华嘛。
哎，就是无实无明、啊。
他并不是强调你这个华，而是哎。
无实无明是华，圆觉心是虚空。
空实无华嘛。
怎么样，明白了吗？变明白了吗你们俩。那我们看看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一切法妄想生，
幻灭绝圆满，诸幻皆灭，幻就是非幻不灭，非幻不灭那个就是圆觉。
嗯，师父这有一个问题，师父。
啊，你讲吧。
啊，鲁师兄问说，齐老师您好，想问一下，我最近流感，鼻涕很多，今天打坐的时候在鼻子里面塞了纸，想问一下是否可以。
我觉得不合适啊，那你随便合适，你觉得合适就行。
嗯，好的好的师父。鲁师兄您听到了吗？也有的师兄是准备一个，就是在你那个黄布上搁一个。
啊，你们啊，啥这些我毛巾啊啥这些东西都需要的。
嗯。
你那个打坐用具里明明就有残余用具，明明就有这个东西。
对。师兄是这样的，你要不觉得难受也可以啊，你影响不影响你持咒啊？啊，太多了哈。对，我还有一种方法啊，就有的师兄是在那个黄布上，然后隔了一块毛巾去擦，你要觉得你能堵住，觉得可以哈，能忍受，那你也可以哈。你说塞了纸，你看你两个小时能不能行啊？这样
认为不行，他要认为行还是问题了，他都想不起来问这个事儿。明摆着的事儿，他也认为不行。
啊、嗯，那你就隔一块毛巾吧，师兄哈。今天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怕这样不如法，师父他说的，他能挺得过去这两小时，他就怕这样做不如法。
是这样，你说这个问题，我经论里这个祖师开示里都没有提到这种现象，你来这论如法不如法，这。反正你觉得没事，适合你的，没人管你这事儿。
好的好的，师父知道了。鲁师兄您听到了就反馈一下哈。好，其他师兄看看还有问题吗？
我也只说我自己的见解，我认为绝对不可取，何必呢？我认为不可取，不见得对，也可能我说的是不对的，因为祖师开示里没有，经论里也没有。我个人认为不可取。
嗯，
不可这样乱折腾。
嗯，好的好的，师父鲁师兄听到了，他不那样做。好。
这样为啥会乱折腾啊？就是你鼻子塞住了，那鼻子塞住是不流了，但憋气怎么办啊？有这问题了。
嗯。 是，嗯，他还能忍出来。
老师，就是现在可能下次再讲吧，时间不够了。就是这个记者啊，刚刚他们两位老师
没事没事没事，你说吧。
谈论的时候，我觉得还对这个记者，就是世尊最后重宣以此一言，就是、说的机缘，这个机缘，我好像还不太能够理解呀、啊。这佛现汝当知一切诸众生无始幻无明啊，这个能理解。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那圆觉心里面建立起来这样子的呀，无明啊，犹如虚空华，一空而有相。这后面又还能懂，就这两句就有点模糊，就不太理解。无始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
我们请师父答一下，师父。
那怎么理解啊？
他这样说吧，要是没有如来圆觉心，他还有这个无明吗？
哦，
有没有啊？
这个如来的圆觉心，
没有这个圆觉心，这无明还会有吗？这个，
我这无明本来就是圆觉心，它不会才就没有无明啊。有圆觉心的话，
我说如果没有这个心，无明还没有这圆觉心啊，圆觉心成了啊，成了这个了。圆觉心跟无明相对，我说圆觉心是基础的心，没有这个心会起无明吗？你说这是风平浪静和起波浪，要比喻这个平面的海水和有波浪的海，不说平面，我说没有水它会有波浪吗？说这个。
哦，那肯定没有啊。
那是啊，那我说这个如果没有心，它会有什么圆觉和什么无明吗？
哦，它的根本还是圆觉心啊、本体。
是啊，当
然。哦，懂了懂了啊，是万化是圆觉心的显现啊，对对对，我一下溜在这里了啊，知道了老师。好，谢谢。
师父，刚才这个鲁师兄还想问，但是我还想问一下齐老师，我是想用毛巾的话，不是需要一直擦吗？就会一直动，不是坐上不可以动吗？
你们就别动，这都奇怪了，这事还真是。
让他流。
这样吧，以你的实践为准。
流到脸上，流到脖子上，流到衣服上，不管他。
你试试吧，你别在这推理了，你试试吧，好不好？试一下，然后再回来讨论，好吧？你记住这个事儿，你去试试吧，你别想象了。你要是不想象，就不会拿个什么纸塞住，都是你想象了，你再塞住了。别想着，你就实践实践吧，好不好？
好的，师傅他听到了。好，那我们看看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如果有着急的问题，我们可以开麦哈，马上开麦。好，没有，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结束了哈。师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师父。
好吧，再见再见。
好的好的，师父再见，师母再见，各位老师再见哈，师兄们再见。